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感谢神让兄弟今天也能够回到你们中间来与你们一起敬拜神。我一年多没有来，那么呢其实也很怀念家人你们。那么我今天呢来，我带来一本书，就是我在金灯台所发表的文章，就累积成为单行本，称为金灯台之光。每一篇文章都是灵修性质，独立的，没有连贯性，你们可以随便看，换你看。我带来40本送给你们啊，送给你们。那么如果有人有感动愿意奉献，这个钱都是给金灯台，不是给我啊。但是如果你写支票，不要写金灯台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写支票寄到香港金灯台啊，在银行每一张支票要差50块手续费，所以呢如果钱不多的话那就发不来。那所以呢如果你们对这些奉献，就要写我的名啊。我在美国兑现以后，我才用现金给香港，因为我这个月25号就是复活节的第二天，我就要回到香港啊去做短宣啊，有教会培灵会啊请我去讲，那么呢我就会去香港一个月。那所以如果是啊，我就会顺便带到香港。如果我今天带来40本，我相信每一个家庭可以有一本。那如果不够的话告诉我，我还可以再补充给你们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非常谢谢教会今天安排我能够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。那我的信息就是最早预言主耶稣再来的先知以诺。那这个其实以诺不是先知，认真讲以诺不是先知，但是他比先知更相似，因为他是圣经里头记载最早预言主耶稣再来的一个人。那么当圣经旧约圣经很多先知们预言主耶稣降生再来，都是交替性的啊。交替什么叫交替性呢？就是说有些先知讲耶稣基督头一次再来，好像以赛亚，好像弥迦啊。那么也有一些先知就越过主耶稣基督降生，就直接讲他再来啊，所以是交替性。那么旧约圣经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啊，都是交替性的讲，所以要有很系统的研究才能够了解啊旧约先知们的预言。但是这些先知们好像以赛亚，好像弥迦，好像但以理啊，这些先知还没有出生啊，以诺就已经预言主耶稣基督要再回来啊。那就是犹大书，就新约的犹大书，是耶稣的弟弟所透露的，还不是旧约透露的啊。所以呢啊，这些圣经请你们打开来看看啊。启示录墙面的一角书就是犹大啊，请你们打开犹大书。啊，找到以后呢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些圣经，犹大书第14节。那因为犹大只有一章， 犹大十四节，我们一起念。亚当的祭祀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啊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又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是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透露以诺这个先知，他最早预言主耶稣基督要回来施行审判啊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，所以今天我这个最平时讲讲这篇新闻，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讲过的，头一次在我们这边讲。以诺不是一个先知，但是他比先知更先知，他竟然能够在那么早的时代来超越时空啊，超越空间时间，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信息呢？因为怎么样，这次3月11号日本九级地震造成海啸，还有核子炉爆炸，到现在这个问题还非常严重，影响很大。那么有些人就说末日快来了啊，主耶稣快要来了，因为主耶稣再来之前呢，地震是很频繁的。你说耶稣快来啊？早一阵子，美国有一个女人，我忘记她什么名，我在《世界日报》上看到这个消息说，这个女人宣告说，今年的5月21号，或者下个月51号，就是末日了。到处去宣传，他说我现在专门啊去宣传这个世界末日来临，叫大家要准备。不用准备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相信，因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，没人知道啊。在历史上有多少人预言算耶稣什么时候来，结果没有一个准确啊，都是闹笑话。所以这次那个女人也是这样讲，我劝告弟兄姊妹不要相信。那么不相信是不是不相信耶稣回来的？不，耶稣基督一定回来，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用祷告预备迎向神，预备好，随时预备迎向主，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啊。所以不要相信那个他们所讲的预言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是特别讲以诺的人生。以诺这个人，他呢也是圣经里头头一位与神同行的人。圣经就讲到有三位直接提到他与神同行的人，头一个就是以诺，第二个就是挪亚，第三个就是亚伯拉罕，这三位信心的伟人是与神同行的。但是以诺是最典型的与神同行的人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以诺如何与神同行。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5章啊，我给你们的经文，你们可以看抄下来。这个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跟他出去 他就不再是了啊。我们圣经暂时掉队啊，我们圣经对以诺的描写啊，周末很短很少，只有这简单的几节，就是描写他一生同行情况。嗯，我们看圣经就很奇怪，以诺没有生儿子之前没有一生同行，是等到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沙拉才一生同行，是不是？那么呢，这个关键在哪里？我就很奇怪想到，为什么以诺单身的时候没有一生同行，等到生了儿子才开始一生同行，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哦，原因出在他儿子身上，给他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。那你知道马土沙拉的名字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死了，马祖沙拉死了，那件事情就临到了。那果然啊，以诺是因为从他儿子的身上看到某一种异象，他看哦，这个儿子不能死啊，他一死那件事情就来了。那什么事情呢？是很大的事情啊，很重大的事情啊，所以引起以诺敬畏神的心，才开始一生同行。所以以诺是因为异象引起他一生同行。还有以诺因为这个他儿子的异象，然后啊，还另外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将来回来，就刚才我们看的犹大书十四节。那所以以诺的异象是两方面的，第一是他那个时代的，第二是养到几千年以后，时空过这么久，看到耶稣基督要带着千军千使回来，那个意象。所以这两个意象加起来啊，让以诺起了敬畏神心，开始一生同行。那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？我们会信耶稣，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某一些异象，从耶稣基督身上，所以我们相信他。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，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、最大的祝福，就是相信耶稣、认识耶稣。啊，我们认识耶稣，每个人都不同的经历，但是每个人都应着某一些意象，特别的感受，你才会信耶稣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不会慢慢然有证据信耶稣的。信耶稣有着我们的背景跟原因，那就是意象啊 vision 啊。所以呢，以诺因为看到异象，好了，那这个异象呢，他在他那个时代的异象，就从他儿子身上看到的，他死了，那件事情就来。那么他的儿子马土沙拉活到多少岁啊？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五章下面啊，马土沙拉活到187岁，生了莱麦。马土沙拉生莱麦之后又活了782年，并且生了养女。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看到马土沙拉969岁死了，是人类最长命的一个人，969岁。好了，那我现在来看看马祖沙拉969岁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我们再来看看。下面说，莱麦呢就活到182岁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。好了，我们再跳到第七章，第六节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。好了，那什么， 马祖沙拉死的那娘，就是他的孙摩雅600岁，你说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摩雅600岁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啊，第七章第十节，那个摩雅600岁，2月17日那一天，那雅的全羊都离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40昼也降大雨在地上。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原来马祖沙拉死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孙挪亚600岁的时候。那么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洪水来了，审判临到了。啊，你看，这个圣经记得的很清楚啊。所以马祖沙拉活到969岁就死了，那也就是洪水临到审判世界的时候。那你看到没有？那你看，以诺是不是相知？以诺，所以我说以诺比相知更相知，就是他的名称不是相知，但是他比相知更相知，他看到未来的事情。啊，像儿子叫马祖沙拉，死的时候洪水领导审判世界，好了，看到耶稣基督将来要带着千万天使领导审判，洪水的审判是审判当时代的人，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是审判全人类的审判，都是意象。所以我说以诺这个最早预言主耶稣再来的相知，比相知更相知，是不是？这个一向就影响以诺一生同行，敬畏神行，好吧？那么他这个一生同行，不是这个说说就算了。真是认真的一生同行300年了，他一生同行300年，哇！你看，300年真是不简单啊！这300年他遭遇什么？遭遇逼迫，遭遇那个时代，因为以诺时代这个不幸的时代，遭遇那些人讥笑他、耻笑他。那你看，连他的孙这个曾孙啊，摩亚盖方舟都给人家耻笑啊！那方舟这么大，但是结果才半个人进去，可见那时代很多人都不信啊。摩亚船一到，120辆造方舟，一辆造方舟，一辆叫人，哎，你们要预备啊，要预备啊，洪水要来了，赶快预备啊！有谁相信啊？那些土木工程师，那些木匠，那些帮他造房子的人啊，拿着工钱就走了，不信啊。那呢，以诺在那个不幸的时代一生同行啊，你看他遭遇多大压迫难受讥笑，是不是？那以诺也没有回头啊，啊，所以我称以诺以神同行是一个马拉松，以神同行。那马拉松是世界运动大会，从这个古时代保罗时代就有这个啊马拉松的赛跑。马拉松是一个世界运动大会里的一个长跑的啊一个项目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从雅典跑到马拉松，马拉松是希腊一个城市叫做马拉松，从雅典跑到马拉松26英里啊，26英里，不是100公尺、200公尺、400公尺啊，是26英里的长跑，这叫做马拉松长跑啊。我们说马拉松的音乐会，有时候这音乐会很长啊，马拉松的会议很长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意思，就表示要长。但是表示 与那的与神同行啊，它不是五分钟的热度啊，好像100公尺、200公尺跑完就停下来，就不再跑了。它是一路跑，一路跑。那么你知道每一年的，是这个每一次的马拉松运动这个长跑呢，都有好几百人参加。那么那些参加的人啊，明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拿奖牌的，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为什么要参加呢？啊，这个就是马拉松精神了，是不在乎得奖牌，是在乎他你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啊。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做主席，不是每个人都做长老、做执事、做同工，有平信徒啊。那么我们这些平信徒平常来到教会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，那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参与，这教会有我的一部分，这教会有我参与在里面啊，我在里面有份，不在乎得奖赏啊，必成千丈地位名誉，我在参加，我能够参加马拉松跑到终点啊，我就觉得我已经完成了啊我的愿望，再不参与，虽然我可能我是跑最后一个到达目标点的那个人，哎，但是我就 I'm so proud, I'm finished, 我已经跑完，我参与了马拉松这个长跑，我有份，我跑完我没有半途而废啊，我们没有到终点我就退下来，哇，我已经完成了最像的项目，就是这样。这丢什么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在乎地位名利，有没有人认识我们啊，有没有的称赞，我们参与了啊，耶稣基督的教会需要我参与了，就这样。因为如果马拉松长跑只有三个人参加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金牌、银牌、是铜牌都是他们三个人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参与，所以才有什么？才有竞争啊！啊，我们今天都是马拉松长跑的那个人，我们是竞争啊，就是这样，在乎参与啊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诺马拉松长跑。好了，下面怎么讲？并且生活养你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与神同行是属灵的，生活养你呢，实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生活养你啊，哇，你要赚钱来养家啊，啊，你要工作啊，啊，是不是？世俗的，哎，我们基督的人生还是超世，与神同行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是日事，我们不能够脱离社会啊，啊！你看我们今天活在美国，我们的社区，我们能不能够脱离我们的社区呢？哎，我单独一个人生活，我不跟人家来往，可不可以？我们是。过基督的生活是超世的，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，与众不同。但我们平常我们回到工作的场地，回到 office, 回到工厂，回到学校啊，哎，我们跟他们打成一片，我们也与世人来往啊，爱人如己啊，这就是超世又日世的人生啊，基督的人生就是超世又日世的人生啊。 并且生儿养女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再看，以诺与神同行，是在他极尽良亲的时候，他65岁啊，那以诺活到65岁，生个马特撒拉。生马特撒拉之后与神同行，65岁开始与神同行，我就说以诺与神同行是最良心的时候啊。你说65岁在美国是退休的年龄啊，怎么是最良心呢？当你想以诺的时代，那个人是活到900多岁啊，啊，那以900多岁跟65岁比较，是不是？很良心啊！哦，但真是以诺是在最良心的时候，哇，看到异象就开始生同心啊！啊，我就一直行走300年啊，积极良心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牧师替一些弟兄姊妹敬礼啊，我刚才弟兄祷告说，你们复活节有人敬礼啊。那一次的敬礼啊，有很多人。那这个牧师呢，很妙啊。他跟人家敬礼的时候，他对那些10几20岁年轻人啊，他说：“我奉父子圣灵的名，欢欢喜喜地为你施敬。”阿门。对那些40岁中年人，他说：“我郑郑重重地奉父子圣灵名为你施洗，阿门。”后来对那些70、80的老人家、老太婆，他说：“我奉父子圣灵名，战战兢兢地给你敬礼。”哇！后来那些弟兄姊妹就问他：“牧师啊，我听你讲3种不同的啊的话。”为什么这样？他说：“是啊，他是娘亲人啊，娘亲小伙子，这么娘亲就认识上帝，来接受耶稣，来接受敬礼，我当然欢欢喜喜了。就是啊，就是好像啊，一根蜡烛啊，刚刚点亮，他一生有这么长啊时间啊，为主发光，所以我当然欢欢喜喜哦。”那中年人呢，40岁中年人，他跟他跟蜡烛已经燃烧了一半了，剩下一半，是，所以这一半啊，就正正重重啊，因为你已经燃烧了一半，剩下一半要正正重重。那么70、80岁的老人家，我们叫做风烛残年啊，啊，剩下这么短了，那根蜡烛已经烧到。最后剩下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已经闪闪亮亮，就是快要熄灭了。哎呀，我跟你敬礼啊，这都真是战战兢兢啊，你如果再不来的话就几乎不得救啊。哇、哦、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就这样，这就怎么样，我常常劝告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信耶稣要趁早，不要等到70、80。那有些人啊，就以为他很聪明，哎，反正一信就得救嘛。我现在还没有享受够世界的欢乐啊，美容国灾开啊，广东话说，我还没有想过世界，我要享受世界，然后将来最后啊，我才来信耶稣。我告诉弟兄姊妹啊，时间不是掏在你手里啊，时间是在神的手里啊。我在美国旧金山金巴伦长老会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个姊妹哭哭啼啼跑来见我，他说：“侯牧师啊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哭哭啼啼啊？”他说我的父亲昨天晚上死了。当然爸爸死了当然很伤心了，但是他跟我说，我不是因为他死伤心啊，我是 因为他死了，没有信耶稣啊，我才伤心啊。他说，我常常就劝我爸爸跟我到教会来听福音。他说，牛啊，等我65岁退休，我就跟你去了。现在我还很忙，没有时间跟你去。我现在已经64岁了，还有一年就65岁，我退休，我就跟你到教会去。没想到，还没有够退休，心脏病发作死了。所以他说，我伤心不是因为爸爸死了，那是因为他死在没有基督里面，所以才伤心啊，不得救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听了这个故事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就常常用这个去鼓励一些你们，信也是要趁早，要早早啊，好像诗篇90篇要摩西祷告的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是一生一世，不是半生半世，欢呼喜乐啊！我们要一生一世，不是半生半世，要这个早早，不是迟迟。那是这一次，你看以诺65岁，这么年轻啊，就信耶稣，就一生同行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以诺怎么能够一生同行呢？以诺是信心的英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，他不可能一生同行300年，老早就啊就退下来了。以诺是信心伟人。那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说，以诺因着信不至于将死啊，人也找不住他，但是他比机器以前已经这个神喜悦他的名证。那第6节说，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只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哇，希伯来书11章全章讲历史历代所有的信心英雄，以诺比列在信心英雄之中的英雄，而且以他的信心来做我们后世的人的榜样。那讲到以诺因信啊，不至于将死必神接济，他的信心啊。那么然后就第6节说，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。所以因此呢，以诺的信心就成为后代信心的人的榜样，他就真是信心英雄，才能一生同行300年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彼得跌倒之前，耶稣给他警告，路加福音第22章31、32节，主耶稣对西门讲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塞你们，好像塞白纸一样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主耶稣对彼得跌倒之前警告他说，撒旦要塞他，好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是呢，主耶稣说，我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那果然信心是非常重要，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灵性的最后的马其诺方向啊，不能崩溃啊，信心一崩溃啊，我们就完蛋。如果我们无论失败到什么地步，我最后还保持有一点的信心，这一点点信心啊，好像芥菜种那么小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芥菜种种下去啊，长出来的芥菜树啊，变成树啊，会扩大的。那主耶稣意思说，你的信心啊，就是好像芥菜种那么小也没有关系，总是要有信心，都会起来的。尽管跌倒啊，跌到焦头烂额， 当然还有信心，你仍然能够起来，而且起来以后啊，还有任务啊，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啊，彼得就这样啊，所以彼得被称为信心的这个使徒啊，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时代啊，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，我们的生命都会崩溃啊！你看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看报纸，每一天有什么好新闻，都是叫人灰心丧胆，吓得魂不附体的啊！那这就是本地灾祸啊，不断的，还不断的在演变。如果你看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真是灰心丧胆，所以要靠信心来维持我们灵命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一生同心。这信心就支持我们能够一生同心的原动力。这信心不能失去了，信心是我们属灵的最后的方向啊！我们可以失败到一塌糊涂，跌倒到焦头烂额，但我绝不能够失去信心啊！信心要维持，所以耶稣就说啊，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！这个忍耐是用信心去维持的啊！我们中国字啊，这个忍啊，是一把刀啊，啊，一把利剑插在心上，多痛苦啊！忍耐，忍耐啊，要用信心去忍耐试探。是啊，试验啊，各种的患难，用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带来这个信息给你们，就鼓励我们，你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，无论多黑暗，信心不能失掉，维持到底就必得救啊。好，那么还有什么？我们继续看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啊，我们提到以诺以神同行，都是讲以诺以神同行。一呢 ，Word with God， 主动的；那么就说以诺以神同行是自动又刚性，没有人强迫他，他不像摩西啊。上帝强迫他，你一定到又到埃及去救我的以色列人。摩西不肯去，上帝命令啊，要他去，不能推迟。以诺没有，以诺上帝没有叫他外面要有什么东西啊，他自动这种刚心一生同行啊。我常常用三种手表去形容基督徒。啊，我这个手表啊是自动表 automatic， 我一直戴在手上就一直走啊，没有停的。这个手表我已经戴了几十年，一直戴一直停，没有停过自动表啊。第一流的基督徒是自动表的基督徒。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你们现在没有牧师，但是你们有长老有知识，你们可否到教会来问，哎，长老，教会有什么工作叫我做，我能做的请你派我做。有没有这样的，比如说自动甘心跑来教会对长老知识跟牧师说，有什么工作教会派我做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第一流的基督徒，这位需要的，这位有很多工作啊，自动甘心来求侍奉一流事情，这个是自动表的基督徒。你有什么呢？是被动表的基督徒，什么要上法条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些要上量，如果你不忘记上量，他就停下来了。立动表你记住是什么意思？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刚刚开始，就 人不多啊，只有三十几、四十多人，所以我这我礼拜天讲到，我一眼看下去，谁来谁不来，我一目了然就知道。那有一次发现有个弟兄啊，他那天没有来做礼拜，那我下午就打电话给他，因为我刚刚开方嘛，所以我对每个基督徒啊都很在意啊，谁不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他，我就打电话，这位弟兄啊姓沈，我说沈弟兄啊，今天你怎么没有来做礼拜啊？哎，我说你昨天晚上都没有打电话给我。哎呀，我一听糟糕了，原来这位弟兄啊，后来我发现你如果一次不打电话给他，他就不来，你如果你打电话给他，他就来，一定的，如果你有打电话给他，他一定来，否则的话就不来。哇，所以我以后啊，我每一个礼拜六晚上都要记得打电话给他，他就来了。但后来我就想了，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好像他这样的话，那我不是忙死了？我每个礼拜六就要坐在电话机旁边一直在讲电话，那不是那无事就凄凉了，忙死。后来我一想，诶，教会还有这么多空位啊，如果我一打电话人就来，那我就另样礼拜六晚上整个晚上坐在电话机旁边就打拼命打，因为一打他们都来嘛，第一栋表弟机的时候也不错啊，一叫就来，这就叫教友，教友就是嘛啊，一叫就来啊，不错也不错啊。哎，但是第三种就不动表弟机的时候，什么叫不动表呢？那个手表坏了，那个手表坏了要去修理啊，你如何上量怎么摇它都不动，你这个表已经坏了。有没有不动表的基督徒啊？有啊，有一些人怎么叫都不来的。我在纽约开完有一次，我礼拜天我做不是很辛苦，结果买了一部会坐九个人的这个小巴，我说牧师一早出去就要去一下子接人来做礼拜，做礼拜吃完饭要送他们回去。那有一次我刚刚要出门要去接第一个太太，他电话来了，那侯牧师你今天不要来接我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今天家里来有客人啊，我要请他吃饭，我要烧菜，如果没有空去教会，那我不能来。哎呀，我就很叹气。我说陈太太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堂子，他不能动，有四个人啊，就跑去将他抬到主的面前，结果这个堂子就得医治，而且罪得赦免，蒙恩得救了。我说我今天啊，我虽然不是四个人来接你，但是我的车有四条轮胎，这么大的车，但是接你不来呀、啊，不动表。有些人说不来就不来呀、啊，大丈夫说不来就不来啊。有些基督徒就这样，你如果请啊，请你来了，不来就不来，总有很多理由啊。没有空啊，谁有空啊？你们忙不忙啊？那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啊？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自动表的基督徒，就算退一万步，必动，一叫就来，不是一叫就来，不要说不动表啊，不动表要修理啊，啊，要修理。如果神修理的话，那我们很痛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所以要做自动表的基督徒，好像以诺自动又刚心，一直同行。 OK， 最后一讲，以诺与神同行的阶级 the outcome of Enoch what we've got。 阶级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礼拜天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做礼拜，还有奉献，经常奉献？为什么？为着将来那个阶级，那阶级是什么？ 荣耀遍体啊。弟兄姊妹，以若与神同行的阶级，哦，美好得不得了。上帝说，哎呀，你又与我同行三百年了，够了够了，不要再走下去了，我接你回乡下。但肉身遍体啊，啊，没有经过死亡啊，那这个两个异表的人物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挪亚，两个都是以神同行的人。以诺异表耶稣再来说教会遍体，没有经过大灾难，不必经过大灾难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要回来，我们遍体不要经过大灾难。第二，挪亚也是以神同行的人啊，但是挪亚经过什么？经过洪水啊，表示他经过大灾难才得救，经过150天的洪水漂流，就全家得救。哇，这两个异表人物，一个是以诺，异表灾财灾强必及；挪亚异表犹太人，灾后全家得救，全族得救。啊，这两个异表啊。那么以诺呢，是最好的，他就必及，荣耀必及啊，在上帝面前，哦，光辉啊，非常光辉啊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与神同行的目的。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行？为着将来荣耀必及，为了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情胸暗手，堂堂皇皇，光光辉辉，进到神的国度，就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，不是仅仅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要仅仅得救啊！对啊，得救得救了，好像一些不好学的学生啊，不争气的学生，哎呀，我不在乎这个 outstanding。在乎100分啊啊，这个 hundred mark 啊，我只要60分能够及格，我能够升班，能够升班就可以了。这是没有出息的学生讲的，做学生要就 outstanding 啊，要考第一啊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。应该是这样，争取是在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忘记背后，过去成功失败都忘记，努力面前，我就要得基督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你看保罗追求什么？保罗看世界，将万事看成粪土啊！但是他对在神面前的名望你讲啥非常在意啊。哎呀，他轻看世界，但是他对上帝面前宝座面前的那个奖赏他非常在意。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我就得基督从我上面照来这些奖赏。保罗那个雄心大志就是要得光亮啊啊！我们就是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大志，我将来在上帝面前要对光亮，没有仅仅得救，仅仅及格，这是基督徒应该有，所以要追求，无论多艰难，追求。好，那今天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，求神借着我今天所给你们的鼓励，我们开始一些东西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们。今天透过以诺的故事，鼓励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一个一生同行的人，追求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，就是 与你同在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你祝福我们教会，祝福这里的长老执事同工们，使用他们，重重使用他们，还没有一同行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开始立志与你同行，就我们将来能够荣耀必提，那有个最美好的结局。感谢你，求你大大要恩待祝福，也求对你差派忠心的仆人来牧养这个教会。现在这个教会没有牧师，请你 为他们预备，因为你是庄稼的主，你差派你忠心的工人来收割庄稼，来牧养教会。主啊，你大大祝福这个教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非常谢谢大家。啊，我是4月25号去香港，七个月到5月25号就回来，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在香港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这个工作，请你们为我祷告啊，谢谢。
有没有看到何牧师？但是，你们能够在今天早上再看到他们啊、也在主日学里面，以及在早上的崇拜，我们很多的一些教导，那我们得到很多。我们感谢何牧师，还有师母，那还有在他们过来的范弟兄，他在后面，我们一起拍掌来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